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人妻教育厅。我是又有一阵子没有更新的偷懒系人妻哦，是偷懒哦，偷懒系人妻 Lisa。为什么这阵子没更新广播呢？因为这阵子呢，都带两个小孩，大智宝跟小智宝都在桃园。我之前有说过。我和公婆有个默契，就是一个星期大智宝住基隆，一个星期大智宝住桃园。这样子运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大智宝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似乎是他觉得说弟弟都一直待在桃园陪妈妈，然后他有的时候去住阿公阿嬷家，心里不平衡，然后这样结果会导致他比较容易吃醋，然后有时候会偷偷欺负弟弟，有点像是我那时候住完月子中心刚把大智宝接回家的时候那种感觉一样，就他的状态，心理状态不太 OK。 所以我想一想，我觉得说还是公平起见好了，就是两只，要么两只都送去基隆，要么两只都留在桃园。可是问题是小智宝现在还是蛮依赖妈妈的，所以我就想 那就 大只小只都留在桃园好了。其实桃园呢，大概三个星期前就开始恢复上实体课了，可是我没有让大智宝回去上课，因为我想说就快放暑假了。那大智宝是已经打了 BNT 打一剂，小智宝是还没有打疫苗，好像现在要开放六个月以上也可以打莫德纳，我没有查清楚是已经开放了还是将要开放。我就想说，那因为小智宝还没打疫苗，那就等小智宝打完疫苗再回去，大智宝再回去上学好了，比较保险起见。其实我很多的亲戚，就是南部的那些亲戚，都已经得过武汉肺炎了，都已经确诊又痊愈了。那我家就是这个房子里，我爸、我妈、我先生、我跟大小智宝都还没有得，那公婆那边也都没有哦。有时候会想说，是不是已经得过了，然后无症状，还是真的都还没有得？难道是因为我们长得比较好看吗？就是有坊间有一个谣言说长得好看的抵抗力比较好什么，我不太清楚，就且战且走好了。反正我是觉得越晚得越好，就病毒一定是它的这个叫什么毒性哦，还有它的治病的严重性一定是越来越轻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拖一天是一天，然后等到小智宝也打疫苗之后，我觉得我就可以安心不少了。那其实虽然没有送大智宝去上学，也有一些活动也会带他们去公园玩什么，最近随着这个确诊数的下降，我也有越来越放松了。那因为大智宝没有上学，在家里面的时间很多，我觉得说不要浪费哦。五岁的夏天一辈子只有一次，好，活得精彩一点。所以我就帮他规划蛮多动态的、静态的活动，包含一些运动、一些游戏。那我个人是玩中学、做中学的忠实拥护者，就是比起传统的课堂教育，我觉得生活的学习、游戏的学习应该会更有效果。所以我有规划很多的边玩边学的方法，像是边玩边学啵啵摸，像是举例来说好了，我用那个牛奶瓶，喝过的牛奶瓶做了很多字卡，然后我会玩啵啵摸啵捉迷藏，像衣柜，大家知道注音符号怎么拼吗？因为有一些国外的听众，台湾的话就是衣歌乌 A， 那现在是拼音法是结合韵，所以是歌威龟这样子，然后四声柜衣柜，所以我就会把这几个注音符号的字卡藏在衣柜里，好，然后我就让大智宝跟他爸爸常玩这个游戏，去找出来我藏的字卡，我给他们提示，然后他们去找出来，或者是玩拼图，或者是玩在我手心写字让我猜这样子，让大智宝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去记得每个注音符号的写法跟发音。那英文也是，英文的字卡，然后比如说像 apple 苹果这样子，我会把它们字卡装上磁铁，然后给它钓鱼竿，也是磁铁，然后我就会说 where is the apple， 然后它就会去钓，然后钓给我这样子， here is the apple， 这样子玩，比较简单的，然后唱歌跳舞这一类的玩游戏，就是 比较，我觉得这样学习比较快乐且有成就感。但是这样学习它是快乐有成就感，我就要花蛮多时间。我的学习的时间安排是注音符号上午半小时下午半小时，英文也是上午半小时下午半小时，数学就不教了，因为他数学很好，就日常玩积木啊，考考他怎么分东西就够，就不特别教，反而数学变成一种奖励。就是比如说他如果注音符号学得不错的话，就可以给他走迷宫啊，或者玩一些数学的挑战这样子。然后一天下来这种静态的学习时间大概是两小时，可是为了要填满这两小时，我去做的一些相关的教材，我有时候会用废纸做一些学习册学习卡什么的，然后去安排，然后吃注音符号怪兽的那个鞋盒这样子。这些设计呢就其实一天时间就花蛮多，到了晚上就固定是运动时间，有时候是去我们社区的游戏室，有时候是去公园跑跑跳跳这样，然后假日的话一般都是排户外行程，所以说其实算是忙碌而充实吧。然后看着小朋友一天一天的进步，他的英文从几乎没有基础到开始有第一零到一百个字那种感觉，然后 purple murphy 从一开始就是常认错 b 跟 p 搞不清楚那种感觉，到现在已经可以每个字都正确的念出来，然后开始进入拼音的游戏了，那种看到小朋友的进步是让人很开心的。但是呢只有小朋友进步是不够的，好，虽然我在教他的过程中我觉得我很多的个性修养，教小朋友真的是对人的修养的一个考验，能不能好好的对一个孩子，一个手无寸铁而且脑袋混乱的孩子，怎么去对一个孩子，因为孩子他就是一个不管是能力智力控制力各方面都比较弱小的物种，怎么去好好的对孩子，不要生气，不要逼他哦。在教他的时候怎么 b 跟 p 永远分不清楚，或是 m 跟 f 都分不清楚，或者有时候会让人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就是哎，你是故意的吗、但是这种不愉快的感觉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因为自己小时候被不当对待过、如果各位朋友看到小朋友会有一些很奇妙的不愉快的感觉，不用怀疑了，你有一些 issue 就是这样。然后所以如何去即便自己可能小时候有一些不愉快的学习体验，但不让这件事重演在小孩身上，就是我的算是一个个人的提升嘛，心灵的成长嘛、但是这是不够的、自己还是我自己还是追求更多的进步。最近对自己的一个挑战是在身体肌肉的训练重量训练上。天海佑希有一个名言，女王的教室那个天海佑希有个名言，肌肉会背叛你，不是讲错，完全讲反，天海佑希要生气了、男人会背叛你，肌肉不会。就是天海佑希认为说花很多时间去恋爱谈感情，可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掌握，但是如果是去运动去重训去锻炼自己的话，这个身体健康是自己的，我觉得很有道理。但是我是一介家庭主妇，几乎被小孩绑住，如果下定决心的话还是可以去健身房的，可是我就不是很想，因为一些交通啊事情的准备什么的，可能假如我要去健身房运动半小时的话，我整体可能要花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不在家里面。然后小芝宝他虽然可以接受阿妈的照顾，但是我不在的时候他就常常会郁郁寡欢，妈妈这样子，会跑到房间来找我妈妈这样子，我是会舍不得，就是这样这该死的母性。所以我会倾向怎么做呢，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可以在家里面锻炼我自己就好了，在家里面就能重训就好了，然后我就去找相关的一些文章。我发现比较健身有成的人都认为说在家里面重训除非有天宫那些器材，不然是很难练起来的。然后没关系，我也没有练得多好，然后 甚至他们会觉得就算去健身房也应该去有专人的指导，有专家指导，或者是找教练。但是我就觉得每个人的能力或每个人的目标不太一样，我可能也不强求。有一些人，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她是钢琴美少女哦，高中的时候看起来非常的文文弱弱，但是后来她就是迷上了健身，她现在已经是健身教练了。哇，那个身材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凹凸有致跟有力量。那但是要知道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嘛，所以等我一下哦。
怎么了？
啊？没关系，把它吃完。好，刚刚大智宝抱怨一下那个中午的酸奶有点苦哦。好，那回来。那。但是也没有别的东西给他吃了，所以请他把它吃完。回到这个重训上，那我觉得说，有的时候客观上不能改变的事实就接纳。那我就去找有没有成功的，有没有在家里面练也练得不错的，或者是也不用到不错啦，练个身体健康，练个心情好，练个肉不要那么松就够了。那我就找到有一些日本的家庭主妇，其实跟我有同样的想法，蛮有趣的。我就去借类似的书，那本书名呢讲了会让人有点害羞，但是完全就是我的心情写照。书名叫做《再懒都能瘦》，最强懒人瘦身法哦。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日本的女性杂志，比如说回斯啊、Vivi 啊这种，就是这些杂志呢都会请很多很漂亮的模特，前面都是介绍化妆啊、穿衣服，到最后面的篇章就会有很多插画、有趣的生活的主题，比如说怎么做便当啊、怎么料理啊、怎么泡澡瘦身啊、怎么去，反正就是比较轻松的用插画或者是漫画，然后里面也会有很多瘦腿啊、美腿啊、美胸啊什么的按摩技法的教学。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就蛮喜欢看这个，因为我觉得那种插画都画得很可爱，圆滚滚的这样子，然后插画的人偶做一些动作看起来也特别可爱，我是很喜欢。然后这本《再懒也能瘦》其实也是同样的路线。那故事的主角呢是个家庭主妇，有两个小孩，但是从小就是比较容易就是暴饮暴食，比较体态上比较圆滚滚，然后没有肌肉，没有在做运动，到身体健康已经出状况了，被医生说其实他有猝死的风险，这么严重的时候，他才决心说他要改变。他的肌肉的力量弱到说他去超市买了两罐鲜奶，提回来的路上就走不动了，就是这么没有肌肉力量。他看着自己的熟睡的两个小孩都还很小，还没有上幼稚园那样的小朋友，想说如果他猝死了谁来照顾他的小孩，他就觉得说他要改变。但是问题是他连两罐鲜奶都举不起来，就是这么弱，就是这么懒，那怎么办，怎么改呢？他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每天重训多久，大家猜猜看。我的朋友应该有在重训的只有一些，可是大部分我的朋友都还是有运动习惯。运动的话一般都会认为说一次至少30分钟吧，比较有效，一个礼拜三次，一次30分钟以上。但是这个妈妈，这个再懒也能瘦 的主角呢，她给自己定的重训目标是一天30秒。是不是一个很小的目标，就很小的目标就容易达成，但是一天30秒是低标，就是每天至少要做到30秒，多做是没关系的哦。我不会说一天重训完30秒就躺着，躺完剩下的23小时又59分30秒，不是哈，一天30秒是至少。那如果有余力，比如说深蹲完30秒还醒着还活着，好，休息一下就再深蹲30秒这样子。那或者是坐着的时候可以抬腿，或者是可以做一下死虫式，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死虫式，就是躺着的时候大腿伸起来伸直跟身体成直角，然后小腿也伸直跟大腿成直角，然后一脚放下去但是不要碰到床，然后再伸起来，这样子来回交替，手也配合着动作。 像一只死掉的虫子，或者是棒式，好，一次30秒，但是多做几次，超过30秒没关系。然后这个妈妈呢，一开始就连30秒都做不到，就是其实深蹲30秒不简单哎，如果是没有在锻炼肌肉力量的人，而且随着年纪长大，就是肌肉越来越没有力量的话，一次深蹲30秒就已经很累人了。一开始连30秒都做不到，后来终于可以做到30秒，然后再30秒，再30秒，再30秒，就是化零为整，积沙成塔，滴水穿石。最后这个妈妈的肌肉力量就一天比一天强。同时当然一定要搭配饮食的控制啊，就是假如一边做重量训练，然后一边吃垃圾食物的话，这样可能是肌肉会长，但是脂肪长更快。所以一边她控制自己的饮食，一边做重量训练，最后就达成了一个他自己都很满意的体态还有活力。有了肌肉之后，做很多事情都会变得比较轻松，也比较有力气，比较开心，脑内会分泌脑内啡，然后会分泌多巴，让自己更快乐更有精神。那像这样的成功故事励志故事就是我要的。当然了，有一些真的健身高手会觉得啊，这是什么半家家酒嘛，小朋友在玩的游戏嘛。好，但是没关系，因为我是零嘛，所以我只要有进步就是增加了。好，对自己的期待就是慢慢进步，慢慢增加。然后类似的书，好，日本人写了一大堆，日本人真是有趣啊。然后除了这一本再懒都能瘦，最强懒人瘦身法之外，还有一本悠悠哉哉也能轻松瘦。我选的书就是都找跟我一样的啦，比较懒的人，比较没有基础的。那如果我的朋友有一些已经有运动的基础或重训的基础，可能这样就不够。那其实也没关系因为它里面做的这个各种姿势啊，比如说深蹲、跨距深蹲，或者是死虫式，或者是一些小狗后腿踢啊，练臀的这些姿势，如果做起来很轻松，代表你肌肉力量很足够。那如果做起来很轻松，就代表你没有锻炼到。所以要检查的是姿势如果正确，做起来又觉得很轻松的话，代表你的肌肉力量可以做更难的，就负重就可以了。比如说手举哑铃，手部的动作举哑铃，脚步的话脚踝加重量就可以了。这样子，或者是对类似这样子，给自己加一些重量就可以。所以其实初学者或者是进阶一点的人，都是还是同一个姿势，只是强度不一样。然后要讲标题标题这个害羞的书是什么？我最喜欢这种了，我最喜欢日本的这种，有点搞怪、有点搞笑嘛，又很生活化的主题，叫做这本书叫做《变出蜜桃臀》。就是 臀部像个蜜桃，钢筋锻炼瘦身术。钢筋是什么不是钢筋水泥的钢筋是屁股肛门的筋肉，肛门的肌肉锻炼瘦身术。这个作者叫九娘由起子，他是算是艺人，然后也是整骨师，他是推崇骨盆矫正。如果有一些生过小孩的妈妈就知道，就是生完小孩之后骨盆会变形打开，抱小孩的时候也很容易身体歪斜，骨盆一定要矫正，身材才会好，也才会容易变瘦。那这个观念是已经好久了。那 九娘尤其指他特别认为说，生活中周遭就有一些可以矫正姿势去锻炼屁股附近的肌肉，或是锻炼自己核心肌肉的方法，那就是缩肛，那就是把肛门夹紧，把屁股夹紧就行了。所以一般的运动，比如说像踩空中脚踏车啊，如果配合上有意识的夹紧肛门，踩空中脚踏车好像没办法夹紧比如说站着的时候、蹲下去的时候、坐着的时候做那个臀桥式的时候，就是躺着然后把屁股抬起来的时候，如果配合上夹肛门把肛门夹紧，把屁股夹紧的话，其实那个运动的强度就会更强，锻炼到的肌肉就会更多。所以类似这样。那这本书为什么说有一点点害羞呢不是听到肛门就害羞没有这么容易害羞，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去夹紧肛门，或是怎么去用屁股的力量。所以这个作者呢九娘尤其只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拿一支笔，然后真的去夹，把那个笔插在屁股那边夹紧，然后试着 夹着这个笔走路，夹着这个笔蹲下，那其实哦就要很用力哦，不管是屁股啊还是腿啊都会很用力。然后坐着，但是屁股不要贴在椅背上、椅面上这样子，然后夹着笔，如果笔掉了就把它捡起来再夹回去。然后或者是小狗，就是趴着嘛，小狗后踢的时候也夹着笔，其实是蛮难的，就是一边运动的时候一边意识到臀部用力是蛮难的，但是就是借着这个臀部的屁股的用力呢，核心肌群都会跟着用力，然后姿势也会被矫正，就是发力的位置如果是在比较身体的中心的话，就重心就是比较偏中央，比较不会歪斜，慢慢的会有矫正骨盆的效果啊。这样讲害羞点是什么，就是其实光是有时候穿裤子不小心卡屁，就是有时候裤子不小心夹到屁股缝里面就蛮害羞的，更何况是屁股夹着一只笔在那边走来走去啊，被人家看到还用做人吗？觉得你怎么了，没事吧？而且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比如说做臀桥式、哦、把屁股抬起来的时候还夹着一支笔、哦、千万不能突然下去耶，你要笔插进去怎么办，太危险了、哦、是蛮害羞，但是这个力量呢是终身受用、哦、就是除了可以锻炼屁股，屁股会变得比较紧比较翘，腿也会比较有力外，其实对于消化系统甚至是生殖系统，这个肌肉的力量都是很重要的，腹部的肌肉或者是屁股的肌肉对于女生的不管是比如说大小便啊或者是之后的性行为都是很有帮助的，就是肌肉的力量就是一切、哦、不会背叛你的。好，然后这种小运动小技巧我有时候会被当成那种邪门外道，就会觉得特别是很有运动细胞，就是很做很大量的运动或重训的人可能会觉得哎，这在搞什么。好，但是像我这没什么基础的人，我没有什么好失去的，我就是零，我的屁股就是一滩死水，我就是没有屁股，我就是坐久了甚至会痛，那么扁怎么样我就是整个人是一条直线怎么样，这么没有曲线没有肌肉的人就没有什么好失去的，反正我就是做我觉得我可以做的负担得起的时间，因为每次做都只要做一下。好，刚刚有讲那个再懒也能瘦的目标是一天30秒嘛，这个变出蜜桃臀的钢筋锻炼瘦身术目标哦，一天的运动时间是多少，大家猜猜看，比30秒还短哦，24秒。24秒是什么意思，就是站着的时候紧缩，把肛门夹紧8秒，放松，然后再夹紧8秒，然后再放松，然后再夹紧8秒，然后再放松，这样24秒，一天至少做一次这个就够了。好，当然可以多做几次啊，有时候无聊的时候，站着看电视的时候，坐着看书的时候，想到就来给它夹紧、好，一开始的时候要夹笔，不然没有办法用力，也不知道怎么夹。好，如果已经知道怎么夹的，代表其实就你就蛮有力量的，你的肌肉力量是够的。那如果像 Lisa 这种天哪，已经荒废运动那么多年的已经不行了齁，还活着就不错了的这种家庭主妇就需要那个笔。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那个找到使用肌肉的感觉之后啊，就不需要夹那支笔了，一直夹那支笔 也太可笑了吧，夹着一支笔在家里走来走去，屁股夹一支笔、哦、人家会觉得很奇怪的齁。所以就可以这样哦，就可以把那支笔移走了，就用自己的身体去感觉肌肉。其实生活周遭，就生活的时候，大家都会习惯用惯用的肌肉。好、哦、像 Lisa 全身上下最发达肌肉就是小腿肌，其他都没有什么肌肉，也不知道为什么，手也没有肌肉，大腿也没有，屁股也没有，腹部也没有，胸部当然也没有，胸部什么都没有的感觉，一片荒芜，就是小腿肌发达。然后我看了一些文章说，就是越发达肌肉就会越倾向去使用它，然后就会越发达，所以趁着还有救的时候，就是better later than never、哦、就是晚一点没关系，有开始就好、哦、35岁的夏天一生只有一次、哦、所以我就来做重训，慢慢的去把大腿跟屁股的肌肉的感觉找到，去 练出来之后，其实小腿的负担就少，走路啊或者是各项活动的时候，尽量去用正确的肌肉。好，这叫做变出蜜桃臀钢筋锻炼瘦身术，这本书 有打中吗？还有其他本推荐的，还有一本也是这种漫画插画学健身，叫做高效能瘦肌塑身法。高效能瘦肌塑身法，它是每天十分钟哦，跟前面的24秒啊，跟30秒比起来，十分钟算运动蛮久的了哈。高效能瘦肌塑身法，它是作者是一个女生，然后她交了一个超帅、身材超好的男朋友，就觉得自己站在旁边好像有一点，就是自己看起来就是没练过啦，没有身材，就觉得有点遗憾，希望自己也能看起来很健美很 fit 这样。但是呢，他对运动或者是对肌肉力量其实不感兴趣，就是我觉得 这在女生界也是蛮普遍的吧，就是男生去健身房很多都是真的要练得很壮，可是女生一般都觉得还好，就是最好是瘦，然后屁股很翘，女生对于屁股可能有一点执着，特别是东方的女生普遍就没有屁股。好，所以看到那样西方，特别是比如说黑人、非洲裔的女生，很多屁股都很浑圆，就会觉得有点羡慕吧。那所以就可以看到很多女生其实比如说背部啊或者是手部的肌肉不想练，只想练屁股。那这个作者有点就是也是这样的女生，所以很懂这种心情。有一些肌肉呢，当然有肌肉对于生活的帮助还有健康是 很有用的，但有一些肌肉如果大了的话看起来就会比较壮，比如说二头肌这种，或者是大腿前侧或者是大腿外侧，女生普遍都喜欢比较笔直的竹筷子的腿。好，如果是有这样的心情又想重训又想练肌肉的话，就要练所谓的瘦肌。瘦肌不是一个怎么讲专业的医学名词，比较像是会显瘦的肌肉，比如说腹肌，练出了腹肌之后那个腰看起来就比较细，或者是大腿内侧的肌肉，如果练起来腿就会看起来比较直，然后或者是手臂的内侧比较紧，比较不会有白白袖，这个就叫瘦肌。所以这个作者就专门研究怎么样 只练这些部位的肌肉，怎么样让屁股看起来是翘的但是屁股还是小的，这种感觉高效能瘦肌健身法。然后他还出了第二本，我也看了，我真是很沉迷于这种东西。第二本书叫什么叫做瘦肌进阶姿势矫正法。因为日常生活中其实像我自己就很容易驼背或者是姿势不正站得歪斜，光是这种姿势不好看就会让人家看起来就让一个人看起来体态变差。所以如果要迅速的看起来身材变好，其实光是把姿势矫正，把背挺直，把肩胛骨打开就好很多了，看起来身材就好很多。好，我就是看着这些书一边利用这种闲暇的时刻，像那一本再懒也能瘦，再懒惰人都能瘦，他这个家庭主妇常常利用陪睡，就陪小孩睡觉的时候，午睡的时候自己在那边棒式啊，这边撑着。像我自己就很常在比如说教大只宝注音符号的时候一边深蹲，宽距深蹲，然后小朋友都会觉得妈妈你在干嘛，或者是瑜伽有个叫下犬式嘛，就是拉伸自己的腿的这种姿势，一边做小朋友都会来闹，你知道吗？特别是像我做那个小狗后腿踢就是练翘臀，就是趴在那边然后腿往上踢这样而已，往斜的往上踢的时候，小朋友都会以为要卡妹妹，然后就全部跑过来坐在我身上，哇，真的 好致命哦，来撑住啊，对，类似这样子。把握生命中的一个细，把一些破碎的时间把它拿来运用啊。那我觉得对我来说运动是一种救赎。我有没有讲过之前我心情不太好，就是因为大只宝的这种心理状况啊，就是他回基隆再回来的时候会有一些不良的言行很吃醋，然后我有一些攻击倾向，然后我先生他的一个投资状况也不是很好，虽然不会立即的影响到我们的家计，因为那个是为未来的退休做的投资，但是总是赚钱开心赔钱就不开心嘛，而且会觉得是不是自己太沉迷于金钱游戏了才会导致这样子。 然后还有很担心台湾的武汉肺炎，我坚持称它为武汉肺炎，中国武汉肺炎，中共武汉肺炎，COVID-19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家人的健康，撑不撑得住，类似的事。那心情不好的时候，其实就我就会很想滑手机，会很想买东西，但是我自己的免力是不消费的，不做不必要的消费，消费也尽量买二手品，不要去造成一些浪费或地球生产的负担，这种感觉是做不到啊，就是做不到，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会想大吃大喝，就是会想买东西，然后就是会想滑手机，心情不好的时候整个就是会变得很糟，然后也会看不下书，没有办法去学习，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就是缺少了运动。就是运动呢，首先它可以花掉这些时间，闲下来的时候不会乱想，就稍微重训一下，稍微深蹲一下，也不用多久，或者稍微后腿小狗小狗后腿踢一下，看有没有一天会长出一个翘臀，抱着这个希望。像我现在一边录广播，其实我一边就稍微把腿抬高这样子，不要完全贴在床上， 类似这样就比较不会乱想，然后运动就一定是会让人开心的，因为人就不是植物，不是矿物，人就是动物，人类就是要不断的活动。以前的我们活动可能是为了活下去，为了找食物吃，为了搬家，为了躲避危险，躲避野兽，那现在都不用，现在我躺在床上划开手机叫 Uber E， 我食物就来了，也没有什么危险，还可以很轻松，吹冷气都可以，所以活动量可能是不足的，会导致身体的健康，就是肌肉的力量下降，身体健康会有危机，然后心情当然也会不好，所以我就是靠着运动想说可不可以找回自己，因为其实对未来的事我还是会有很多的担忧的，不管是经济的情况，或者是家人的健康，甚至我自己的婚姻，我听我广播人应该都知道啊，就是我对婚姻制度啊，我对我自己的婚姻都是很多的疑惑的，但是我又没有打算立即去做出什么，我又没有打算立刻结束这个一夫一妻的关系，也好像也没有，主要是因为就是说到这种程度好像也没有，就是虽然老公有时候确实会让我觉得哎，怎么这样，但是真的到无法忍受又最近又还好，可是心情上就是可能要未雨绸缪吧。那如果以后呢，以后这段婚姻没有办法维系的时候呢，想一想就会觉得还是要做一些努力，那我觉得拥有好的健康好的身材就是总是有好无坏，那我最近也在做一些学习，对，准备一些考试，对，看看如果之后一两年内可能还不会有太大的变动，但是小智宝他会上幼稚园，然后大智宝他会上小学，那到那个时候的我的人生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先为那时候的我先做好准备，反正现在也有一些时间的话，对啊，类似这种感觉，慢慢的去用一些行动去克服自己的恐惧跟不安吧，就是有做什么总比什么都没做好的那种感觉嘛，或者是说借着努力的过程去了解到虽然我不是那么美好，不是那么完美，但是我还能努力，我还活着，我还能改变，这样就很不错了，去接纳这个自己。最近在看那个脆弱的力量，我觉得很有意思，它里面有讲到男生跟女生的脆弱不太一样，女生的脆弱是因为这个社会对女生太多莫名其妙的全方位的要求跟指责，比如说希望女生能够乖巧听话，最近有一个关于邪教的 Netflix 的影集 Keep Sweet， 希望女生能够很甜美，然后可是又希望女生付出很多，希望女生能够好好的工作，但是在工作上又不能 表现得很强势，希望女生能照顾家人，同时态度又很和悦，天哪怎么可能，然后希望女生的身材能保持得很好，然后很漂亮，然后同时间又很多头脑又很聪明，这个好像还好，类似这种很多的全方位的期待，有一个完美女神的形象，其中最致命的一点就是这个完美女神呢，她最好是天生的天然的，不要是整形美女，不要是化妆美女，长得就很漂亮哇， 这个大概10000个人里面就一个这种幸运儿吧，全方位女神。那大部分的剩下的9999个就会处于一种我是不是不够好的自我怀疑，我是不是不够好，那我不够好，我是不是，我值不值得被爱，我值不值得幸福。而男生呢，男生所面临的脆弱又不一样了。男生所面临的脆弱是不能示弱，就是我脆弱但是我不能说，我脆弱但是我不能让人家知道。一旦男生的脆弱让人家知道，可能就会被嘲笑，男性之间可能就会嘲笑，就很女，就会说你很像女生，男生如果哭的话就被说你很像女生。男生如果要当一个那种狭隘的价值观的男子汉，就不能表示软弱，然后不能让人家知道自己的痛苦，不能让人家知道自己的害怕。在亲密关系里面，女生一般都是希望另一半能够坦诚的，可是男生就很矛盾，他一方面他也想坦诚，但他又觉得他如果坦诚之后会不被爱。事实上很多情况是这样的，所以有一些男生他失业了也不敢讲，也不敢跟另一半讲，或者是这个男生假如讲了，好，他讲出来他工作的困扰之后，反而可能会被他另一半觉得他很弱，好，他很不上进，这样子男生是陷入一种这种困境，不能脆弱的困境。其实男生有时候可能也觉得很累啊，也觉得很想被安慰啊，可是他不敢讲或不能讲。两性之间都各有各的痛苦，女生是比较愿意或者是比较能坦诚自己的脆弱的。像我心情不好，我就会说我心情不好，好，或者是就我不会觉得说出这个有什么，甚至女生很容易在朋友面前就哭了。或者是就觉得好像还好，就是有的时候人就是脆弱的嘛，我像我就这样觉得脆弱有什么嘛。那男生的话呢，可能就必须更压抑，所以心情不好的时候可能不能讲出来，就会寻求一些暴力啊，玩一些打打杀杀的游戏，或者是追求性。性对男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接纳跟安全感的来源，就是有人爱他的那种感觉。当然 女生对性的感觉可能不是这样，但总之两性会有各自的烦恼，各自的脆弱，各自的不能面对。那我在我的广播里面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有一些讲一些比较心灵成长的探讨式的主题的时候，我发现都是女生在听。那我讲到跟性有关的主题的时候，就会发现比较多男生在听，好像就是在追求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我就会觉得这群男的哪来的，就是其他集广播都没有现身，稍微主题里面有讲到性，不管是性器官、性高潮、性什么的话，就会突然 跑出一堆人来听，就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就是大家都是一样，可能都不是那么的完美，那么自己的期待，那么符合自己或别人的期待，可是就是这样啊，我就是这样啊，别人也就是这样。能不能当个平凡的人，然后也平凡的快乐，会不会或者是过着这个平凡的日子，有时候有一些烦恼，有时候有一些不安，有时候有种看不到未来，但是还是可以继续的活下去吗？这种感觉是我最近在想的是。当然如果身体好一点，这种希望啊，正向的感觉就会比较大所以我觉得运动是有好无坏啦，最好现在就开始一天24秒，先从屁股夹着夹笔开始假如各位朋友是连运动都不运动，先从屁股夹一支笔走来走去开始，可以去看看我说的那些书，或者自己做自己喜欢的运动也可以啦。虽然这种肌肉的训练、肌肉锻炼是这几年的主流，不过运动还是有很多种可能的，比如说球类运动，比如说游泳，比如说慢跑，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低成本而且很方便的运动。对，大家就是找到自己能接受的、喜欢的就好了，好，找回快乐的自己吗？或者是说找点事做就好好，那这集广播先这里，然后片尾我要励志的自我励志一番，就是我下一集要讲资本主义有关的主题，下一集应该是下个礼拜，希望可以成功。好， 祝福大家了，祝福大家都能够一天比一天更爱自己，更了解自己。拜拜。